三川评书讲圣经真言，
东山日出西山雨，风云变幻有谁知，都想判明天下事，又到真言评书时。春天来了，您看见德州的郊野吗？在阳光下花开遍地，万紫千红，煞是好看。想知道这些花叫什么名字怎么办？去买一本德州野花鉴别宝典，看图识花，用不了多久您呐就成野花专家了。夏天到了，蝴蝶飞是小鸟叫，蜜蜂嗡嗡，真热闹。您的好奇心又来了，想要把谁是谁啥是啥都弄清楚，怎么办呢？一样啊，德州飞鸟大全，蝴蝶手册，只要您肯下功夫，不愁没有专家早给您预备了答案。那么人呢？我们每天遇见形形色色的人，有黑的，有白的，有胖的，还有瘦的，这也不打紧，他过他的日子，你走你的路。但是所罗门王在箴言里特别的告诉我们，有一种人叫恶人，你得提防着他。很多老中以为老黑是恶人，所以呢在街上看见老黑就害怕。但是您看看新闻，那些个丧心病狂的大屠杀，还有掏空银行的经济犯，往往是出自老白之手。轮到招摇撞骗，咱老中也不落人后啊。怎么办啊？有没有一本恶人宝典呢？坏蛋大全，让咱们对恶人的恶心恶念和恶行恶状一目了然呢？有啊，这就是圣经，尤其是我们目前所讲的真言。上回咱们说过，恶人不会把自己的恶画在脸上印在名片上，但主耶稣说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您藏得再好，仍有各种的迹象迟迟早早必露出来。箴言有一句话说，这等人若不行恶，不得睡觉，不使人跌倒，睡卧不安。不正是写照我们上回讲到的扫罗王吗？有一天扫罗把大卫叫到跟前儿，对他说，我儿大卫啊，你杀死哥利亚立了大功，我这个做王的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你放心，我必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，只要你呀、啊、战场上为我奋勇着也为耶和华征战。他嘴上这么说，心里所想的却是另外一码子事儿。他对自己说呀，哼，我不好亲手害他，不如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您听听这是什么人呢？恶人呐。圣经说，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是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献媚人。又说，看哪，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大卫心里虽然没这些鬼点子，可却早已经看出那扫罗的心里不情愿，但他一点也不在意，只是诚诚实实的对王说，我是谁呀、啊？ 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这话呀，是大卫的真心话。因为本来杀死哥利亚就不是自己立功啊，为王做女婿，而是要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。何况这真不是靠自己的本事，而是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。我大卫是谁呀？岂不仍是原来的那个简简单单依靠神放羊弹琴的少年人吗？扫罗看看大卫，心里想，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孩子，命在旦夕还不晓得，派你做千夫长去打仗，看你有多大的本事。结果呢，上回也说了，非利士人因大卫杀了哥利亚，听见他来哪儿还有胆量啊，所以扫罗嫁女儿的日子拖了又拖，一心要等大卫丧命，可是他怎么等也等不着。眼看定的日子就快要到了，扫罗这心里边啊是有所不甘，他把心一横，把牙一咬，硬是把大女儿米拉另找了个婆家，就是米赫拉人亚德烈。这人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出身，圣经也完全没有交代，反正十有八九是能跟扫罗家拉上关系的权贵，要不然那大王怎么会看上他呢？您说这成吗？明明说好了要嫁给大卫，临时变卦，未免太难看了吧。别急，这扫罗也不是省油的灯，这个啊仍是他的拖延战术。原来扫罗有两个女儿，当初招驸马也没说要嫁哪个女儿啊。扫罗的小女儿叫米甲，年纪恐怕也和大卫相近，比起他姐姐来，这姑娘天生机灵，很会察言观色，从小养在王宫里，骄纵惯了，那胆子也大。他爹和大卫打了胜仗，从镇上回来的时候，米甲一眼就看上了大卫，只是碍于父亲已经开口要把姐姐米拉嫁给大卫，所以他自己啊就没好说什么。等到他父亲食言把米拉嫁给了亚德烈，米甲在心里那个高兴，喜爱大卫的心可就挡不住喽。于是米甲爱大卫就成了王宫里的仆人婢女传的最火的话题。这事儿传到扫罗王耳中的时候，他正好一个人坐在那儿吃闷饭喝闷酒，心里盘算着这个又要杀大卫又得嫁女儿的难题。听见这消息啊，可把他乐坏了，忽然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左右侍从又以为他发疯病了，正要躲开呢，只见大王把酒盅往桌子上一拍，捻着胡子说，好啊好啊，这可是老天有眼，我怎么从前就没想到这个主意呢？来人呐，赶紧把大卫给我招进宫。大卫以为是什么事儿呢，急急忙忙换上衣服赶到了王面前，不料啊王劈头就来了这么一句，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。大卫就是一愣，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。大女儿米拉本来要嫁给我，那你给了别人，所以呢我没做成你的女婿，那就不是女婿，怎么说今天我第二次做你的女婿呢？扫罗王这笔账可怎么记得呢？他心里边打着是什么算盘啊？您说像扫罗这样的恶人，他心里边能没盘算吗？当他听说小女儿米甲喜欢大卫的时候，心头就是一亮， 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灵感。这嫁女儿要有聘礼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络，这回必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。平常派他带兵打仗，非利士人见了大卫就逃，只见他杀敌，不见敌杀他。这下我可以给大卫出个难题，让他是插翅难飞。扫罗一看大卫没反应，也没吭声，知道大卫是因为大女儿米拉的事，就不再信我这个信口开河的王。不急不急，我拿你啊还有办法。他等大卫走了，扫罗就暗中拆了自己的心腹，假意去劝大卫。我说小兄弟大卫啊，你现在可是出了名的大英雄，百姓喜悦你，王的臣仆也喜爱你，那王呢更是喜悦你，他要你做他的女婿，你怎么好像不领情啊？这个脸你不能不赏啊，不然你也这太不识抬举了。大卫说，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？我是个贫穷卑微的人，您看看，从这个回答就看得出为什么耶和华要撒母耳高大卫代替扫罗王，那是因为他是个心口合一的人。他从前对扫罗也是这么说，他是真心以为自己不配做王的女婿，所以扫罗把米拉给了别人，他也不在意，心想啊，像我这样贫穷卑微的家世，那何必高攀呢？因此仍然是开开心心的领着百姓和众军出出入入，压根儿就没把做驸马爷这事儿放在心上。扫罗的臣仆把大卫的话回奏给扫罗，这原在扫罗的意料之中啊。扫罗坐在王位上，面不改色，假装的沉思了一下，说道，哎，这大卫真是难得啊！这样吧，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，王不要什么聘礼，只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好叫王在仇敌身上报仇。哟，您听听这恶人多恶心呢！扫罗的意思明明要使大卫的命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，却把什么国仇家恨搬了出来。羊皮这东西呢，少儿不宜，咱在节目里也不好多做解释。总之啊，这玩意儿连中国人都不出口，您讨啊没地儿讨，买没人卖，想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，只有一个法子，那就是去杀100个非利士兵。扫罗这个奸计没告诉任何人，他以为自己今天可聪明了，却不知针眼里对这类的奸恶判定了恶人落入自己的网里，又说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，他必被自己的罪恶如绳索缠绕。扫罗的臣仆把王的意思加上实现转达给大卫，要他如数带100非利士人的羊皮作为聘礼，王必把米甲加给他。大卫一听非但不害怕，反而欢喜起来，心想，这王可真看得起我，我要真的做了驸马爷，我家韩威的出身可就从此重写，那也未尝不是件好事儿啊。何况别的事儿我不上心，为王报仇就等于为耶和华报仇啊， 那我是当仁不让。于是根本就不等日期到来，他带着平常跟随他的一帮哥们儿，立马起身前往非利士军营，连杀了100个敌人。本该就此停手，但是大卫想了想，只交100足数，实在不负扫罗大王的圣意，不如这样，再杀他100，用200羊皮回馈王的厚恩。话说大卫跟众弟兄开开心心回京见王，这时候扫罗也正在宫里开开心心的饮酒吃肉。自从给大卫出了个自杀的主意，终于能睡几天好觉了。剩下唯一的事儿，就是等大卫送命的消息传来。要怎么安抚米甲，这并不难，情窦初开的小姑娘掉几滴眼泪就过去了，咱们以色列家英俊的小伙子那太多了。我看他姐夫米赫拉人亚德烈的亲族里边就有几个不错的，也跟我一样，那都是大个儿。扫罗这正想着出神呢，忽然听见外面闹哄哄的进了一伙人，有自己差去的臣仆，还有几个军长和战士，当中啊拥着的是，哎，怎么又是大卫啊？他们那嘻嘻哈哈的乐什么呢？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啊？扫罗正要问罪，这群人七嘴八舌的嚷嚷起来了，哎，恭喜大王又要嫁女儿了，这可是一前一后双喜临门呐！大王英明，您的女婿大卫果然不负众望，达成王命，您这二驸马可是身手不凡呐！众人把大卫推到扫罗面前，大卫行了礼，就对扫罗说，启禀大王，您仆人已经在敌人非利士人身上为王报仇，这里是尊王之命加倍带回来的200羊皮，请大王笑纳。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见几个调皮的宫女儿把米甲也给推出来了，大伙就更乐呵了，闹成了一团。不等王吩咐，宫里头啊已经开了锅，预备筹办喜事了。这扫罗呢，看着他酒盅翻落在桌上，啃了一半的鸡腿拿在手里头，这回轮到他愣在那儿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。这正是哭无泪来笑无声，今朝算我没运走，女儿赔上既不成，面子还得苦苦撑。